赵子龙断后党卫军呢、啊、他让邓芝啊打着自己的旗子先走，自己呢留下来挡住追来的人马。曹真的先锋官苏庸带着几千人马追下来，他们知道了西蜀军现在败退了，应该从后边狠狠地掩杀一阵。等苏庸追过来的时候，他这么一看呢、啊、哎呦，前边有一支人马打的是赵云的旗号，那甭问，主将就是赵子龙，我别追了。吓得他没敢紧追，他想由这山头那绕过去，说咱们绕个道追吧，哪能这么追人呢？实际呀、啊，他是给西蜀军闪开一条道，那意思好像是让赵云呢、啊、走远点，越远越好。当苏庸拐过山头来的时候，没想到这儿又有一位赵子龙。其实这儿这位啊是真的，可把苏庸吓坏了。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，赵云举手一枪把苏庸给挑于马下。这些子被那曹魏军给吓得连滚带爬的逃命，全跑了。这时候赵云应该走了，没走，子龙是立马横枪往路口这一站。他为什么不走呢？子龙心想，我不能急于败退，挑死了苏庸，肯定苏庸后边还有人马，曹魏军还得往这边追，我在这儿挡一挡呢，好让邓芝他们呢撤得远一点，走得踏实一点。现在赵云身边没有多少将校，只有200军卒啊，这200个军校啊都非常的担心，他们替赵云担心呐、啊、哎呀呀，子龙将军，您这胆子也太大了，那么多的曹魏军追杀咱们，您怎么还不赶快走呢？一个人您站在这儿能抵挡得了那么多的人吗？这些军校再担心的就是赵云将军现在年迈了，这个人不服这年龄可不行啊。按现在话来说，这叫自然规律。那么您这么大的岁数了，即便您再能杀再能战，恐怕要抵挡曹军也很困难很吃力呀。这些人瞅瞅赵云呐、啊、又看了一看败下去的那邓芝将军，邓芝他们走的倒是挺踏实。赵云在这儿等了一会儿，果不出子龙所料，曹魏军由后边又杀上来，不是正印先锋苏庸被赵云给挑死了吗？副先锋万正带领人马追杀上来了。万正杀着杀着这么一瞧，怎么回事啊，这些人怎么往回跑呢？他一问这些军校，这军校才说，苏先锋叫赵云挑死了，您可不能再往前追杀了啊。万正暗暗打了个冷战，赵云真的在前面，就在前面呢。哎呀，万正一想到我可得小心点，他把手里的大刀这么一摆，暗传一令，告诉三军别往前走了。怎么了？万正心想，这我可得多加注意呀、啊、咱们看看动静再说吧。我应该派个探报前去探探赵云呐、啊、到底是走了还是真的在路口那儿等着我们呢。正在这时啊，那副都督郭淮杀上来。郭淮一看，嗯，万正为何停止不前？你怎么不追杀了？哎呀，都督，探报来说前面有赵云赵子龙挡住咱们的去路。啊，郭淮一愣，赵云，哎呀， 郭槐一撇嘴，把头摇了摇，晚征将军，赵云又当如何呀？他已经不是当年长坂坡的赵子龙了，现在他年纪迈了，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了。就算赵云在那儿，你也应该与我追杀，生擒了赵云，这不是奇功一件吗？休得啰嗦，赶快给我追！啊，遵命。这俩字啊，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那是怎么回事？晚照心里不痛快，他心想：哼，你说的倒是很省事儿啊。赵云年迈了，不似当年了，去追吧，你怎么不追啊？可是自己不敢违令啊，人家是都督，自己是个副先锋，哎，顶着雷也得追呀。他带领着3000军校，嚯，这万正带这3000人呐，全都是骑兵，马队都是啊，哗，漫山遍野的就追下来了，这真是大队人马呀，气势汹汹。追着追着，有人告诉万正将军，前面有一哨西蜀军校。什么什么？万正赶快把马勒住了，有西蜀军校，带我来看。他拢住了眼神呢，费了好大的力气，这通看干嘛？费那么大劲呢？现在不是接近黄昏了吗？他看不太清楚。万正仔细这么一瞧，看见了，是西蜀军。这时候啊，四将军子龙也看见万正了，身边的小校提醒子龙：将军，曹魏军追上来了。我看见了。赵云呢也不言语，他把马往这路口这儿这么一横，把枪往手里头这么一拖，就瞅着万正，等他过来，过来我就把你挑于马下。万正没敢过来，他在那儿合计呢，他琢磨什么呢？这是西蜀军吗？西蜀军不是都退了吗？怎么突然间在这儿出现了这么一小撮撮人马呢？就冲这点人甭问呢，那为首的主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。嗯，这么着得了，我呀把这些人捉住吧，见郭槐也好有个交代。我就说呀，捉住了不少西蜀军校，但是呢逃跑了赵云，就是这主意。不行，万正一想，我得仔细看看，立马横枪，这位是谁？哎呀，这时候怎么天灰快黑了呢？你再亮腾点儿，我仔细看看呢。现点火把也来不及了，我撞大运撞下的，问问他得了。对，他往前一催马，哎呀，什么人拦住你家将军的去路？子龙将军真有意思，他一声不响也不理他，这怎么回事？赵云是在跟他磨蹭时间呢，拖延时间呢，越拖延的时间长呢，邓芝他们撤得越干净越利索越远，自己呢担点风险，但是心里也踏实了。这万正气晕了，心说这人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不理我呀？没听明白啊？你是什么人敢挡住你家将军的去路？若不闪开，你来看！他唰啦把大刀举起来，呼，这时候呼啦一下过来了几百军校，像众星捧月似的捧着这位万正将军，瞧人这威风。赵云一看是时候了，我告诉告诉他得了，我乃赵云师爷。这句话声音并不大，可是子龙啊说得非常干脆，就像响晴天咔嚓打了个霹雷似的。赵云是真想吓唬吓唬这万正，就这一嗓子，您再看万正身边那些骑马的军校，结马上掉下100多个来，怎么回事？吓得，可把万正给吓着了啊！ 他这一哆嗦的俩腿这么一抖，俩腿一抖正磕飞虎颤，他这两个马镫吭哧的这么一下一撞这马肚子，他胯下马毛了，歇了我老一叫，哗一拿桩，差点把这万正给掀下来。万正啊，瞧他这模样，他把大刀扔了，俩手狠狠抱这马脖子，探着个头，瞪着个眼，缩着个脖子，瞅着赵云，怎么回事？看那意思啊，他还有点不太相信，是真赵云吗？还是有人冒充赵云诚心吓唬我们呀？我是过去还是不过去呀？他把大刀都扔了，还过哪儿去呀？赵云这时候也端详万正呢，心说这人怎么了？我通完了名姓，他也不过来跟我走几个回合，他站在那会儿趴在马上学么什么呢？是打是不打呀？万正啊，瞅着赵云，赵云看着万正，俩人就在这儿僵持着，说目下钟点啊有10分钟。赵云点了点头啊，心说这人呢让我给吓住了，他不敢追了，我呀别跟你在这儿耗着了。他把手中枪这么一摆，告诉身边的军校缓缓退下，咱们走咱们的，别着急，一定要稳稳当当走。这些军校开始啊可真够紧张的，有好多军校子龙是没看见，看见赵云也得乐了。他乐什么呀？赵云不是在这会儿走一段路等一等，走一段路等一等吗？意思就是让这个邓芝走远一点，哎，自己呢多担点风险，好保住整个的人马安全撤退。但是他身边这200来人呢，这200来人要抵挡人家曹魏军上千上万的人马，怎么能不紧张？所以赵云在这等着的时候啊，前面那些军校挺精神，后边那些军校啊，身子都冲着东北，脸儿都朝着西南，那是怎么回事？就等下令撤，撤，开腿咱就跑。后来一看子龙将军这个威风劲儿，一下子把那么多的曹魏军都给站在那儿了，这些位把脸又扭过来了，现在听将军传令了，缓缓撤下。哦，咱们可以走了，缓缓咱就别着急了。唰唰唰唰，摔着正步跟着子龙将军走了。万正趴在马上一看，这回算彻底明白了。他明白什么了？确实是赵云，甭瞧别的，我就瞧这稳当劲儿，错不了。哼，我呀在马上这趴着看着就算对了。我说啊，把这大刀给我捡起来。哦，过去一个小校把大刀捡起来，万正刚把刀提在手里，郭槐上来。郭槐上来的时候可就跟刚才不一样，怎么了？灯笼火把亮，九松照入不咒一般呢。郭槐一瞧，我说前面那谁呀？启禀都督，副先锋万正。万正那举着个大刀，勒着个马，在那干嘛呢？他催马过来一问，万正这才把这经过一说。我说郭都督，咱别追了，前面是赵云。好、啊，把郭槐也吓了一跳啊！你看清楚了，没错，赵云带领多少人马？哎呀，都督，方才虽然没有灯光照月，可我看得也很清楚啊。我估计着，约摸着，差不离，大概齐，也有啊，200来人。郭槐这气呀，费了这么大劲，他才带着200多人呢。200来人就把你给吓成这样了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赶快给我去追！啊，好，都督，带我去追。万正咬着牙又从后边追上来了。这时跟随子龙将军往下撤的这些小校回头一看，哎，子将军，敌军追上来了，是吗？赵云把马勒住了，带我来看看。他回头这么一看，果然正是万正。 赵云都认识他了。方才俩人在那儿对峙了大半天，互相不是有通丑吗？呵呵，赵云心说，这个家伙明白过滋味来了，又从后边赶我来了，我别搭理他，哪有那时间跟他打几个回合呀。子龙想的这会儿就把弓摘下来，抬手就是一箭，开弓一箭，这一箭呢，子龙没想要万正的命啊，砰的一下整把他的那个头盔给他穿掉，把那头盔给穿了俩窟窿。这万正机灵打了个冷战，咯嘣的一下天灵盖大概都开了，吓得他哎呦我的天哪，大叫一声，夸嚓扑通掉沟里了。幸亏这小山沟不大，这要是万丈深渊呐，这下子万丈连块整骨头都找不着了。这小山沟啊也就二尺多深，所以算把命保住了。虽然保住命，这下摔得不轻啊，那小山沟里净石头啊，哎呀，一个仰面朝天栽在那儿。万正爬起来提了起那头盔，这么一看，呵，由前到后俩窟窿，赵云那剑还在上边别着呢。他不由自主地挑起大指，真神剑也。嗨，万正一想，我夸人家干嘛呀，他猛地这么一抬头，哎呦，可把他吓着了。怎么了？赵云立马横枪在他跟前那儿站着呢，正在那儿打量他呢。赵云告诉万正，魏将听了，我饶你一条性命，我来问你，后面大队人马有什么人率领啊？启禀将军，是我家副都督郭淮。赶快回去告诉郭淮，让他来迎战啊。遵令。嗨，万正一想，全乱了，怎么我怎么跑赵云这儿遵令来了？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他提了着那头盔撒腿往回就跑啊，一边跑他一边恨这郭淮，我让你追，现在赵云叫你呢。他气喘吁吁的跑到郭淮的跟前，大吼一声，启禀都督，赵云叫你。哈，郭淮听什么？赵云叫我干什么呀？前面真是赵云呐，嘿，我没告诉您吗？一点都错不了。哎呀，郭淮把手里令旗这么一摆，休得前进，他把人马扎在那儿了，别追了，太瘆人了，一个郭淮仨也不行啊。哼，自己得给自己找个台阶儿，待到天明之后再追拿那赵云也不迟。万正冲他点了点头啊，真没敢乐，心说我们这都督太高了，听说前面有赵云，不要紧，在这儿等着他，现在不是天刚黑吗，等一宿再追他，再追呀、啊、人赵云早就到了汉中了，咱这儿等着吧。等到天光亮，赵云将军早就走了。赵云这次往下撤，撤的那叫干净，那叫利索呀，把所有的军校一兵一卒没有伤着，而且锣鼓帐篷刀矛器械军粮粮草一切等项，你这么说吧，连根筷子都没给曹魏军剩下，人家全拿走了，这才叫撤得干干净净。瞧子龙这掩护任务完成的多漂亮，他这算把全军都给掩护的撤退了，可以说是安全撤退了。那郭淮呢？郭淮的人马还那儿扎着呢，直扎到什么时候？天光大亮，探报来报，报与郭淮启禀副都督，赵云赵子龙掩护西蜀军大队人马安然撤回汉中。哦，郭淮长出一口气，赵云撤走了啊，撤走了，那好，咱们也回去吧。回哪儿去？回到梅城来见曹真。他把这经过一说，曹真一听，哎呀呀，我说郭将军，咱就这么瞪眼瞅着赵云掩护着西蜀军撤走了，人家都撤干净了，咱们怎么办呢？郭淮一想，咱也不能在这儿愣着呀， 现在赵云不是撤了吗？如今南安安定天水一带，听说呀，军民都撤走了，三郡空虚，我等何不兵进三郡，咱夺他三个地方，回去见陛下也有个交代。曹真一听这办法也不错，西蜀军既然撤干净了，那咱们就请个现成的吧，兵进三郡。和曹真和郭淮还挺满意，不管怎么说弄了两块地盘，他们挺高兴，要不然实在交代不下去呀。人家司马懿二次复职之后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取了上庸，杀了孟达，又得了街亭，兵到西城不知因为什么又从西城回去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人家打了个胜仗，我们呢连连败北，现在捡这么几个地方啊，也算是个安慰吧。司马懿现在在哪儿呢？还在街亭呢。他干什么呢？憋气呢。司马懿退兵回到街亭之后，他越想越窝火，越想越生气。我说这西城里到底有没有兵啊？这诸葛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真的设了埋伏了吗？你说没有吧，可在武功山那盒见到了不少西蜀的人马，说明诸葛亮有安排。你说有安排，那西城怎么会那么静呢？跟一潭死水一样。哎呀呀，司马懿想了想，不行，我得把这口气出来，得吐出来。正在这时，他接到探报了，说曹真和郭淮没有掩杀西蜀军，因为有赵云断后，掩杀不了，可是呢把南安安定天水三郡夺了去了。哼，司马懿撇嘴摇了摇头，根本看不起这曹真和郭淮。人家诸葛亮从三郡把人马都撤走了，连老百姓都没剩下，你可不是夺了三郡了吗？白捡那么几个地方，有什么值得夸越的呢？司马懿一想，既然诸葛亮兵回汉中了，我还得回西城看看去。他亲自传令，催动人马扔走武功山，奔西城，我到底看看这西城是怎么回事。来到武功山这儿，他派军校，你们给我找个人来，武功山当地的人就行啊，我问他们点事情。找来了两个砍柴的樵夫，把这俩樵夫吓坏了。都督，您有什么事情找我们呀？
呵呵，你等不必惊慌，本都有点小事情问问你们，
请都督您传令。
我来问你，在我由西城撤兵回来的时候，你们知道不知道西蜀在这武功山埋伏着多少人马呀？跟我说实话，我有重赏，如果有半句谎言，我就把你们立刻斩首。
哎呀，都督，我们绝不敢瞒您呢。您问西蜀军在武功山埋伏着多少人马呀？
不错，
大概有个五六千人吧。
什么？
司马懿一听，把双睛一瞪，
只有五六千人？
不错。
什么人？是带军的主帅，
就是两位小将，一个叫关兴，一个叫张苞，我们亲眼见到的。在您回兵的时候，他们围着山头喊，连打鼓是带放炮，但是就不跟您打，意思就是把您吓走了就行了，因为您的人马太多，西蜀军人马太少，没法跟您打。
我们说的都是实话。
哎呀，司马懿摇了摇头啊，真把他憋屈坏了。
就是关兴、张苞带领几千人马就喝走了老夫，岂有此理？赏过两个樵夫，然后兵进西城。
人马来到西城这儿，司马懿进了帅府看了看。别看西城的军民全都撤走了， 人家这城里头一点不乱，收拾的还是蛮干净。司马懿吩咐中军官，你们去给我找个人来。哎呀，这回可费劲了，不大好找。围着这西城转了好几个圈，好不容易在一小菜园子里头找来一个种菜的老头。怎么费这么大劲呢？都撤走了，西城这儿老老少少几乎是一个人没剩，跟着诸葛亮丞相都回汉中了，所以找个人费这么大劲。司马懿把他找来，这么一看，嗨，怎么找这么一位？这老头还误会了呢，以为司马懿的人马到了，大概是蔬菜不够，让我给想办法。我那小菜园也没多少菜，这老头也不在乎，往这一站，满精神。东撒嘛撒嘛西看看，司马懿给他个座位，叫他坐下。我不是买你的菜，本都我要问你一件事情。啊，都督您请讲吧。哎呦，别看西城地方不大，西城当地的黎民百姓可真见过大世面，一点没害怕。那当然了，人家经常见诸葛亮丞相，怕你司马懿干嘛呀？什么事儿你说吧。当初汉丞相诸葛亮驻守西城的时候，他一共带领多少人马？你有实话实说。问到这儿，司马懿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把眼都瞪起来了，瞅着老头，意思之间好像是让他，你得说实话，不许撒谎。老头坐在那儿一看，呵，这着这么大急干嘛呀？反正汉丞相诸葛亮已经回了汉中了，我就实话实说呗。启禀都督，诸葛丞相来到西城的时候，他带领人马也就是5000人左右。司马懿听得乐极了。哎，这老头一瞧，您别着急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说5000还不足5000，因为诸葛丞相派去2000多人搬运粮草，整个在我们西城这儿啊，也就是2000多人吧。他有多少武将？没什么武将，只是一般文官，一代怎讲？这老头一想，你瞪什么眼呢？你不是告诉我实话实说吗？就是诸葛亮丞相率领2000多军卒，一般文官在西城这儿。哎呀，司马懿一跺脚，他是又悔又恨又气呀，后悔当初我怎么就上了这么个大当，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呀。恨哪，我一生用兵比较果断，今日在西城前，我怎么会犹豫了呢？又生气，孩儿司马昭已经不止一次地提醒过我，西城可能是个空城，您就进城去吧，我怎么就不听？不仅是悔恨气，而且他还着急呀。急什么呀？那时候我要往前一催马，杀进西城，早已生擒诸葛亮多时了，汉中我都得过来了，我再一抖擞精神就杀到成都去了。嘿嘿，可恼啊，可恨哪、司马懿手拢胡须，瞪着双睛瞅着这种菜的老头。老头一想，你看你何必着这么大急，您不让我跟您说实话吗？说了实话您又跟我瞪眼。嗨，司马懿摆手，两码事，你退下去吧。司马师司马昭赶快劝他的父亲，您也别后悔了，也别生气了。司马懿听到这会儿，双手一托胡须，仰天长叹，唉，诸葛亮我不如也。